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两度被取消，并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无缘今年的澳网公开赛。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事件？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啊，跟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想。
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来简短回顾一下德约科维奇签证风波事件。在1月6日抵达墨尔本后不久呢，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呢曾被撤销。当时呢，澳大利亚边检官员表示呢，德约科维奇未能提供适当的证据以获得疫苗接种豁免。几天之后呢，他的签证经法庭审核后呢，被法官宣布恢复。当时呢，法官裁定边检官员在他入境时忽略了正确的程序，因此下令释放他。
那上个星期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呢撤销了取消德约科维奇签证的最初的决定，德约科维奇呢就被从移民羁留中心当中获释。
而后呢，联邦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行使其部长自由裁量权介入此案，并于上周五1月14日呢傍晚宣布取消德约科维奇的签证。
在1月16日的时候，也就是周日的时候，澳大利亚联邦法院驳回了德约科维奇的上诉请求，一致呢裁定德约科维奇败诉，维持移民部长霍克取消德约科维奇签证的决定。随后我们看到了这位世界男子网球头号选手在周日晚间飞离了澳大利亚，那么这个结果也意味着德约科维奇可能面临无法获得新签证的一个3年的禁令。
那么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德约科维奇签证事件？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和感想。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哦，早上好，我第一位很 lucky 嘛。这样关于体育方面呢，我可能稍微有点发言权，特别是涉及到体育签证这一点呢，我们操作过。怎么呢？就澳洲啊，它有一个可能移民的律师啊，或者是我们专门办那种这方面的，就是比如说移民签证啊，或者它有一个专门的个类别，但多少编号我不记得，记不清了，因为我邀请球员来试训啊，什么，就是什么呢？它有一个邀请单位，比如说澳洲来说是网球协会。他向所有世界上参与网球赛的那个球员发出一种邀请，这种邀请就是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啊，或者是一个入境的管理局啊，他有一个备注的。那么这种签证往往是很加速很快的，你去就签的。那么只要有一个邀请单位，然后呢，他备注了以后，邀请单位会向移民局出示一个就是备注。那么到时候你申请者，比如说 X， 比如说德约。等于他拿到这个邀请，他只要去过渡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问题是涉及到一个疫情的问题，那么这个疫情问题是国家临时的立法，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证明你这个疫苗接种。那么我们必须要谈一点，澳洲这种体育快速签证是对全世界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应该是我经历过，我啪一个传真过去，他马上就直接可以到领馆去了啊，两个球员都在签，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澳洲是有这种特殊的。那么问题是什么？由于这次疫情以后呢，他就是立法了，立法就是说你要证明有效。那么在这个以前我想提一下，那么作为全世界这种有名的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是经过媒体这种报道以后，大家这个吵得比较热。你不要说是在德约了，在其他的也有这种情况。你说在国内一些踢球的球员，也就有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水平是很差的。那么这个跟德约不是同类的。那么德约他这个问题呢，作为他来说，他是应该遵守这个就是疫苗的一种限制的那种法规。那么现在来的问题就是说，他经过把金推翻、推翻、推翻，这个问题啊，说实话，你这个网球协会跟政府之间的协调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那么里面呢，就是澳洲在国际网球协会是有发言权的，澳洲网球是搞得比较好的。那么譬如说澳网这种大规模的那种国际影响力的比赛呢，它应该是有它的 reputation， 就是它有的信誉，都是做得不错的，组织也好，邀请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体育是不是涉及到政治？那么政治是不是到影响到就是签证，就是这是疫苗的，就是疫情的那种就是法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澳洲也是世界一部分，也是国际体育界，澳洲也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就是显著的，甚至于比较干得比较好的吧，就这样说，杰出的应该说。网协我就讲了，澳洲网协在世界上是很有发言权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要知道，就是说这次限制他来，移民部长是绝对有权利的。这个不是因为说移民部长是超级权利，这是如果我们在这上面那么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我就想涉及主权。移民部长绝对有主权权利，
谢谢，
这个是就大家需要知道的，对吧？好不好？
好嘞，谢谢陈先生，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您的看
法，好不好？没问题。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德约科维奇签证风波事件的看法和感想。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好。
啊，你好。
哎，您请讲。
我觉得呢，我自己个人呢，就应该是可以去的，啊，但是问题的话呢，它只不过呢，澳洲的管理出了问题，因为怎么样呢？网球的协会呢，那个邀请呢，已经知道他的了，说啊可以，啊你，啊做核酸还要抽血验了证明你啊没有带病毒，然后呢？他维省呢，协调过，然后 OK， 但是呢，医疗，去同他审核也过来，也要做这种，然后呢，比较安全的，可能是隔离几天怎么样？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疫情啊，澳洲啊，不是全国一盆棋来管理的，莫里森他基本上就发钱，不大管的，就各州来。决定自己怎么样是防控，怎么样封城，怎么样啊？要扫二维码来管理的。所以呢，莫里森这个呢，他根本就是呢，就是玩人家说的不好听，就是啊，我先不管。其实呢，你签证啊，什么登机啊，航空公司早就有这个要求了嘛。啊，但是呢，他拿了很多证明，各方面哦。他那个维省那边打啊，已经啊允许了啊，他不去别的地方，也不去纽西威，本来纽西威啊、昆士兰都有点少的赛事的，但是呢，他主要是这个大满贯那个那边来的，所以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呢，你说没有吗？第一期的时候，特朗普没打针，他反对打针戴口罩的也一样出去。你 Cookie 们到香港、到美国、到英国也是那个新冠病毒啊最流行最严重的时候去，也不用隔离，马上去就在香港啊兰桂坊啊又喝酒又，当时候都啊都很严重的，但是香港人说哎呀这真的哦特首，因为他拍电影嘛外景嘛啊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这样。其实你很多现在的手上啊飞来飞去啊都不用隔离也不用验什么，就是哎呀你戴着口罩他在隔离啊，有他们有时候清洁一下还要啪啪握手都有可能的，好吧、
好嘞，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
最多的了， 是吧？
好嘞，谢谢 James。
这些东西呢，它主要它的国家的后台啊不够硬。如果他美国、英国呢，可能哎呀打一两次官司，做做门面功夫 ，OK 了，好吧？
好嘞，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签证两度被取消，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无缘今年澳网公开赛。今天我们向听众朋友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德约科维奇签证事件。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依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们提醒听众朋友，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早上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是这样看的哈，就是说你看澳网吧，这么多运动员进来。那么大家都得遵守澳洲的规则或者规定。那么他呢好像有点特别，就说是来之前呢就提出很多的东西，当然呢就说是澳洲那个组委会呢哈告诉他一些信息，那么这儿都不代表官方的，所以说他来了以后呢，第一关呢就是我们的边防，那么他的条件就不符合，当然呢就是说他那儿走程序的，不管你是什么，就是说特什么样的吧，就说是级别的人物，他是走程序，程序过不了他就过不了，当然就走到法律程序上去了。就说是那个小赛呢，他也完成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那么我相信呢，澳洲的法庭呢哈，那么跟政府不一样，政府呢可能考虑因素多一些，而他呢是考虑到就整个的，就说诉讼。的证据，所以说呢他在上面没赢呢哈，不是说政府，而是呢就是他法律上他就输了。就到澳洲来呢，任何一个明星也好或者不得了的人也好，那么应该遵守澳洲的就说规定和要求，就说我觉得哈最起码的一种就是说必须得遵守，你不遵守呢当然呢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就说他对跟不对，他政府就玩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吧，你走到法律程序上去了，那么你的就说在法律上败诉，那么当然回去哈也是应该的。
好嘞，
这是我的看法。
好嘞，谢谢邓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发表您对德约科维奇签证风波的看法和感想。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这个罗维奇先生的签证一波三折，这次总算是回家了，总算是回家了。他的第一次拒签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官员按照移民条例，对他的这个疫苗的问题呢，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基于这个原因呢，对他进行了拒签，完全合理。那么这个老兄呢，又到上诉，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关键的部门，因为你们前面新闻已经说了，这个网球协会已经出来表过态了，但是模棱两可，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他要等打完球以后结束以后再说，我估计差不多是多少了。正因为这个网球协会给了米罗维奇有一个什么医疗豁免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法庭上呢，移民官的这个判决呢是败了，他赢了。如果就到此为止的话呢，疫苗也没事了，什么事都没事，他在外面该打球打球，该干嘛干嘛。但是呢，澳大利亚的移民条例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以以前的老的理由再对他进行拒签，发现了新的理由呢，就是说他在填写旅行这个申报时候呢不实，那么基于这个理由，那么对他进行第二次拒签，这也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法可以这样讲，这个签证官们的这些自由裁量权非常大，因为它是移民法，它这个东西呢是可紧可松，类似他这样的问题，别的运动员别的人是不是有呢，也可能会有，但是呢移民官认为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就决定把你拒签。那么他又继续去上诉，结果上诉以后呢，这次上诉呢败了，因为他的那个申报不实呢是个事实，引起的后果呢，当然澳大利亚政府说引起的是这个防疫的后果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法官接受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输了，他确实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没有再上诉，因为这是新的证据。所以拒签他了到这一步呢，我们都认为这应该是合法合理的。我们这个移民官拒很简单，以前跟他一样有一个叫美国的一个阿克里我忘了，那个就是个邋遢那个运动员，打球打得非常好，一到澳洲来他总是邋遢，不洗澡，不刮胡子，不洗脸，鞋子是有一个油有一个没有，脚趾丫子在好像在垃圾堆都跑不了多几个礼拜他也不洗，结果就有次进入澳大利亚也被移民官直接在飞机场就回家了，回家洗澡去，洗完澡再来。所以移民这个非常大的权利，所以从这件事情看呢，就他没有遵守严格的遵守移民条例。如果问题到此为止了呢，倒也算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有澳大利亚有这么高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疫苗这个注射率，那么移民官呢是不大会。把他的签证取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这件事情，他即便是有了申报不实，他做出检讨啊，我认错了啊，对不起啊，态度好，移民官可能也会放他进来。但是这次正因为疫苗的问题，有这么多人打疫苗，有这么高的疫苗率，如果移民官再派他进来的话，请问移民官所在的政党还要不要选票？所以说这个小伙子赢不赢了官司，赢不赢了什么，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赢了官司，但是他赢不了澳大利亚的选票，澳大利亚的选票最后会起最决定的作用。所以签证官我的猜想是基于这个最重要的原因考虑，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得罪广大打了疫苗的选民，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好嘞，谢谢您，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德约科维奇签证被取消的看法和感想。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这个事件对和错呢，我想我们也其实也不大方便进行评论，因为其实具体的中间到底的细节也没有公布的太多，更何况这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运作啊。我想只想说，就是第一，我想提个几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的事件如果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前面好几位听众的反应就会不一样，他就会觉得中国政府一定是专制啦、人治啦，移民官有很大权力，那到底是以法律为主呢，还是以人为主呢？你到底还是不是依照法律为做事呢？你政府部门是不是在打压？因为这个网球运动员在这之前是反对疫苗的，并且是大声的在网媒体上说过各种东西。那么好，那是不是对一不同意见进行打压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第二次被拒绝，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填表的过程，在那个旅途过程有一个问题呢，他填错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碰到其他任何人都会一来而过，因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对，不是说你是不是曾经犯罪过，我说我没犯罪，明明你是犯罪过了，这个不存在。其实用一句话说，就是不是什么我们真正概念上的说他 lying 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一个很 simple 的一个 mistake。 那么这样一个 mistake 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不会被移民官抓出来进行拒绝，但是他就被拒绝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的面子，因为他的联邦法庭已经赢过了，绝对不能这样，一定要找随便怎么样找个理由也得把你拒掉，这就是一个政府的管理问题。那么这种管理是不是对，我们不说。那么莫里森总统啊，做总理对吧，他已经说过，他在电视上一直在说对吧，打疫苗 is your personal choice, if you don't want to take it, that's fair enough。 那么好，那就是说打不打疫苗是个人选择，那么凭什么不打疫苗就不可以做呢？你不说个人选择吗？对不对？那么好，那其实也就在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打疫苗不打疫苗，其实这是一个政府的决定，而并非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要经过 Parliament House 投票的，经过 Parliament House 投票，那才成为法律。它只是一个政府的政策，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原因，它在法庭上第一次法庭它会输掉的原因。因为这个不是法律，换句话说，民法就用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是个比如说上海地区有一个法啊，不，比如说某一个政府有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对吧？这个法规，但是如果和它和宪法相违背的话， 那一定是宪法 roll over 他那个地区法律，对吧？也就是说他还没排除法律，就是说我最重要的就想说，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那么我相信前面有好几位支持的人，他们的说法一定会不一样。我不说他是对和错，我不反对意见，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说实在他还没有公布的太多，对不对？但是我只想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我相信特别前面问赵先生肯定会说。
嗯，史先生，你只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哈，谢谢史先生的观点。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李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德约科维奇签证风波事件的看法和感想。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对不起，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各位梦里爱问吗？我的感想就是，人都有一种，人有思想，有情绪。人呢，就是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怎么样子面对自己所取得的这个成就、荣誉，怎么征求处理个人的集体跟国家跟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这个很重要。面对荣誉的时候，这些凭体能取得了这么大成就，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名利，他认为达到以后会影响他的这个发挥。影响他的体能，影响他的情绪，他不愿意接受疫苗，就是一种自私的心理。所以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政府处理非常好，移民部长他有这个权利取消他的签证，面对民意不能正确对待，骄傲自满、狂妄、桀骜不驯，这种人有100个击毙100个，完全正确。你危害的是我们澳大利亚国民的这个卫生健康、公共卫生。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过就是球打得好，运动健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
好嘞，
我完全支持。
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久等了。
二位主持人好，我觉得澳洲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做得不漂亮。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冷处理，就是说不应该那么高调。如果你不想觉得它不符合那个政策，你当初就在海关就把它拒掉，就不让它进来，然后把这个事情弄得那么高调的话，我觉得会引起内怨外困，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我觉得政府这样做的啊，我个人臆断啊，这个结果就是使人们从那个他们抗议不利的那个视线上转移这个视线。我觉得就说这个事情政府做得不漂亮啊。谢谢。
好嘞，谢谢李女士的观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早。
您早。
您早。
你们好。叫我看，因为他这个网球高手啊，他自大，他以为我是第一名，很有人很喜欢看网球。其实他知道这个疫情很多国家就要打针的，所以他以为说我很厉害，你们我要做什么，你一定他自大。所以我希望有很多人，不管是你从那里来到澳大利亚也好，也一样不要自大。我拿到绿卡，我拿到公民，我们也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想想一个人，我们要顺这个法律的走。很多人没有，他得到的时候，哇，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样应该不应该给他的来了。好，谢谢你们，新年快乐。
好嘞，谢谢胡先生，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您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来分享您对德约科维奇签证风波的看法和感想。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沈先生。沈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们呢认为联邦政府的做法根据法律是对的。是呢，我提供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那我觉得和你当时邀请人家过来，现在又不让人家过来， 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当时有可能是因为维多利亚政府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这里面可能有些关系，牵涉到选票的问题，所以当时可能是举办这些赛事。后来呢，有人刚好联邦政府说，从法律层面，这个选手进入我们的国家是不安全。
沈先生，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
喂，
哎，你好，您请讲。
哎，你好，听到吗？
哎，现在可以听到。
我说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邀请人家过来，后来联邦政府拒绝人家，当然拒绝的时候他是找到正当的，合法的理由拒绝人家，但是当时来的时候呢，你邀请人家来了。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政治理由的，政治目的，所有的行动都有目的的，他这个目的就是一个政治目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州政府啊，争取选票啊，我觉得是这个。如果这个选手是美国来的，你觉得联邦政府会有什么政治目的，然后会有什么手段吗？他可能就忽略那些小的什么错误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要求，可能就会放他进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好嘞，
这就我
的看法。谢谢沈先生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的您久等了，请讲。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
说这个发生在中国这个事情怎么样？那现在中国正好发生了一件牵扯澳洲的事情，就是柜台新闻也报道了，杨恒军已经在狱中关了3年，现在健康状况恶化。这个问题啊，我也希望柜台可以这个节目来探讨一下，为这个杨恒军发声。好，那么回到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啊，刚才又有一些 misinformation 啊，这个
您只发表自己观点，谢谢您。
川普不支持这个疫苗，而且还去参加机器。川普是支持疫苗的，他在疫苗研发初期就去视察了疫苗工厂，他自己也在公开节目中声称他是已经打了3针加强针了，甚至被他的一些极端支持者还抨击了啊，所以不要传播这些 misinformation。 还有说怪莫里森这个事情不作为，什么政治操作，这些都是臆想，这些都是阴谋论啊。我们知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啊，这个澳洲的这个政治体制，三级政府，那么主要的抗议还是州政府在做，因为州政府有这个健康部，这个医疗系统都是归州政府管的。联邦政府啊，这个做的事情主要确实就是财政和这个拨款层面啊。那么所以回到这个德约科维奇上面来呢，他澳洲政府确实这次按规矩按规则来办事，是个法治国家，就是要按规则办事。那么这次的责任很大层面呢，是在这刚刚有听众说邀请，一会儿邀请他来，一会儿又把他先生取消，因为邀请他来的不是澳洲联邦政府，甚至也不是州政府，是这个网球澳网协会。澳网协会是个民间组织啊，然后澳网协会用得到了他们的对这个政府签证解读进行了个错误的解读，使得德约科维奇呢在从中也受也被蒙蔽了，所以这个网球协会可能要负比较大的责任的啊。那么德约科维奇呢，但是后来他的一些操作也有一些很大的问题，他的错误不只是他不打疫苗，这不打疫苗是个人选择，但是比如说他最后来又测出了一个 COVID 的阳性，到底现在阳性真的假的，现在就打个问号，而且测出这个阳性以后还在外面乱跑。
好嘞，苏先生，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谢谢苏先生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听众朋友就不得不就剩下的听众你无法去接听了。欢迎如果这个没有在节目中表达的听众呢，欢迎登录 SBS 普通话官方节目 Facebook 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